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温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畅谈。那首先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已经知道温老师了，但是还是请温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冥想和正念的，那怎么又慢慢的成为了我们华人冥想老师中如此厉害的一位。温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杰森好。杰森问的是我怎么接触到冥想，接触到正念。那大概是我在读硕士班研究所，大概硕一研一的时候，我现在的领导，家里的领导，那时候是我同学，他带我去参加一个10天的这个正念的进修营。就从那一次以后开始，我开始正式的接触，严格的说就是正念冥想。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探讨。后来我就博士班的时候的论文也是写这方面的研究。直到后面卡巴金来到中国，认识他以后跟他学习。从那时候以后就开始教导正念减压、正念课程。
好，温老师，那您说您第一次就是一个10天的治愈营，那我的第一次只不过是一个3天的治愈营了。那我觉得3天对我来说第一次都已经是个挑战了。10天您是怎么熬过来的？
没错，10天的第一天我就想回家了。第一个半天我就想打包回家了。可是那个老师会鼓励我留下来。所以我就继续留下来，前面几天都很辛苦啊，为什么别人可以坐得很挺直都不动啊？为什么别人好像非常的享受啊，可是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坐也坐不好啊，这边痛那边痛的。可是就是经过了前面几天，慢慢的到最后，你觉得你可以稍微的安住了一点，但还是觉得虽然。第一次的10天没有很好的体验，但我觉得我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说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那我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去学习正念相关的一些理论，当然也开始慢慢的学习更多的静坐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后来那个10天之后，过了大概1年，我就到缅甸去参加一个40天的。那个40天的，当然那个经验也是起起伏伏啦，不过总体而言，它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希望还有再一次。那已经20年前了。
哇，这个真的和我的经验比较不一样，所以就让我还是很佩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是太俗的一个俗人啊，所以对我来说。一个东西你让我花上，你别说10天了，花上几天我感受不到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我的帮助，我就会想放弃了。我可能会说，那我干脆去花这时间读本书好了，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心理学的一个什么讲座，这样的东西感觉都是很直接的可以教给我一点知识的。那你让我去一个止语营，然后做这些看似非常没有用的东西。第一开始我也是，就是整天就坐着看观察呼吸，然后观察你走路的感觉，然后就觉得说这个能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提高啊？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想和您探讨一下，就是像曾经的这些传统的禅修，这些参与者他们都是有着一个期待，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很久很久，我们才能得到一些所谓的领悟或者是一些顿悟。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所有人对于获取帮助和知识的这个期待，这个时间已经短到1个小时，甚至是低于1个小时，就希望能获得点什么东西。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正念把曾经这些比较枯燥、比较时间久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每天10分钟，然后或者每天20分钟，来希望大家用这个方式来时常练习正念。但是您觉得当代正念，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改变 失去了些什么，让我们丧失了些什么曾经很宝贵的东西。
对，就像杰森说了，传统的这种正念的上课的形式或者是进修营的形式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代的正念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把正念里面的一些元素截取出来，把它设计成一个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课程的形式。事实上我会认为它其实是非常的善巧方便的，就是它从一开始小小的剂量让一般人去体验，设计一个比如说像卡巴金最有名的正念减压，它这个八周的形式，它就是循序渐进，慢慢的教慢慢的教，到最后第七周的时候，它变成是需要学员自己去自我引导。前面也许开始一两周静坐十分钟十五分钟，到第五周的时候让学员练习静坐45分钟，然后到第六周的时候他会有一天的止语的训练，所以他就是为了适应现代人，让他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课程的最后八周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推荐一些止语的进修营，如果感兴趣的他就可以去参加。所以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善巧方便，让一般人可以慢慢的深入。那就以往的教学的经验，确实很多人也因为先学了这种当代正念的八周，然后再慢慢的进入到像传统的比较深入比较花多时间的这种课程。那有些人可能八周一开始也还不太适应，所以就需要有这种很短的5分钟的冥想引导，10分钟的冥想引导。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可以适应现代人的一个方便的一个技巧。最后我们说感兴趣的人或者有缘的人他就会走到最后那个更深的更复杂的需要花更多时间去体验的那一种比较传统的形式。
谢谢文老师。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个很想和您探讨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想清楚。我一开始，您知道我在临时的训练也是传统的内观，我们这个 Vipassana。一开始训练的方式也是静坐行走，静坐行走。我用这样的形式训练也就可能1年2年的时间，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进入我们所谓的正见，直接进入我们这些宝藏，就是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花很多时间来练习观察呼吸观察行走，看似是没有用的，但实际上最终是带领我们去寻找这个宝藏了。那这个宝藏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真相的一个理解，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领悟彻底改变了我们看人生看世界的角度。那这个可能有些人说是无常，有些人是说人生充满了皆苦，众生都很苦，或者是无我这些正见。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有些修炼的方法他们是把这些正见放在最前面，他们一开始告诉学生这是我们要练的目标，并且他帮助这些学生一开始就理解了，然后之后的练习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正见变得更加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更加的能好的运用出来，或者更牢固的能让他们记住。您觉得那种方法是不是会更适应我们当代学生这种我希望能在第一天就获得点什么，而不是你要告诉我要坚持10天这样枯燥的练习，然后有可能我才会自己悟出点什么？
这个是谈到各种不同的训练的方式，确实是有些人他会比较喜欢一开始给予蛮多的知识上或者态度上的引导，如何把一些观念运用在他学习的这种禅修或者是生活上。有些人适合这一种，他可能就像杰森讲，一开始他会觉得他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态度， 它可以立马的拿回去运用。那相对这一种呢，就是这种慢慢的练习，直接去静坐行走，培养专注力，培养觉察力，培养对自己身心的了解的这一份能力。啊，他一开始不跟学员讲很多的道理，让学员去探索自己身心的世界，然后透过 interview 面谈跟老师交流，从跟老师的交流当中学习他练习上实际上遇到的困难跟疑惑。另外这种方式，因为他通常也会有一些上课的内容，所以他上课的时候他多多少少也有一种知识上或观念态度上的说明跟讲解，所以这两种方式呢，基本上会是比例上的不同。一个可能是练习占的更多的成分，讨论跟这种知识上的讲解占的相对比较少，另外一种就是观念知识上面的引导会更多，练习相对的比较少。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也许有时候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他会觉得其中一种形式对他比较适合，也许在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他会觉得也许反而是另外一种对他而言他可以得到比较多的收获。对我自己的学习而言，因为我的本行是在大学教书，我就是一个佛学的研究者，我得到很多的这个知识理论概念，从佛典的学习上，教理的研究上，所以我很 appreciate， 就是我很欣赏这种知识概念态度上的这种讲解，因为确实对很多人有帮助。但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珍惜那一种自己去探索，让自己有很多的空白的时间，很多的独处，很多的寂寞啊，因为那一部分会是知识上纯粹的概念的理解是没有办法获得的，没有办法从知识概念理解去获得我们从跟自己独处静默的时候所得到的啊，所以我会觉得两种方式都是好的，只要你自己觉得这时候是适合我。
谢谢，谢谢王老师。那您在这么多年的练习当中，有没有什么在冥想时候的特殊体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听说，在静语营几天之后，突然会有一种很神奇的体验，您愿意和我们的听众分享吗？
很多人在练习冥想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体验，但正念冥想我们刚刚提到是它的特点是在了解自己，所以特殊的体验并不是重点。比如说有些特殊的体验是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不见了，会觉得自己好像飘起来了，会觉得自己好像进入到某种的空间这一些在正念冥想里面它就是一个体验，就像我们的情绪生气，我们快乐高兴，它都是新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也有一些特殊的体验，但对我而言那些就是了解自己的一个部分，那至于它是什么其实那也不是很重要。
对，我觉得您提到这点非常重要，有些听众他们有可能自己体验过一次，也有可能自己从来没有有过特殊体验，但因为听说过就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那这是一蛮大的一个陷阱，尤其是我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也进入到这个陷阱。我也听说有一位练习者，他练习了30多年，然后从来没有一次体验，然后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追寻这个体验，但一直得不到，后面终于他放下了，然后他发现其实即使没有获得任何体验，他本身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他本人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足够了。温老师，我们两个都知道正念和冥想对我们生活的帮助有多大， 但是我也很能理解我们很多听众，他们现在生活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直接的，他就是觉得我钱不够，我和我太太，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不好，我孩子不听话，就是这么多很直接的问题，他们想得到直接的答案。那我们的冥想很多是没办法给他直接答案的吗？观察呼吸、身体扫描或者是磁性冥想等等都没有给他一个直接的答案，那您觉得对这些用户您会对他们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个有帮助呢？
啊呀，如杰森说的，我们很多人想要尝试冥想，想要练习正念，很多时候是因为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家里啊、人际关系啊、工作啊，或者自己的健康、心理状况有一些问题，可能失眠等等。那正念或者冥想，它并没有就提供你一套马上实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针对那些问题去做处理。但我们可以想，正念或者是冥想，它其实是一个根本的方法。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治标的，有些东西是治本的。跟老婆吵架，我可以换个老婆吗？小孩不乖，那我换个小孩啊，行吗？不行。然后我说我要改变他们，改变我的老板，改变我的家人，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练了冥想就知道，我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我还想要去改变别人。所以冥想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把心安定下来，心安定下来就会看得更清楚。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功夫熊猫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坏蛋跑出来了，从牢里面跑出来了，然后那个师傅就很害怕、很担心、很焦虑，怎么办？这个坏蛋是他的徒弟了，但他就很忧心，他出来了会到处捣乱。但这个乌龟大师，那时候他们就在一个水池旁边，乌龟大师就说：“你的心就像这个水池一样。”他就点了一下，就水面就波动。水面波动就看不清楚这个水池上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当这个静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水池上映照的是这个神龙大侠的那个雕像。所以他讲的说，当你把心静下来，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答案。当我们把心静下来，当我们心灵的眼光看得更清晰，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生活面临的这些问题，它的答案到底在哪里。所以它是一个治本的方式，它不是一个治标的方式，告诉你步骤一二三四，你应该这样去干，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从冥想里面得到他想要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冥想它是治根，从我们的心灵直接去改变它，然后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找到生活中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哇，谢谢您这个非常精彩的回答。我觉得其实您说的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所有那些直接告诉你说啊，我这有三个步骤，然后就能把你问题解决的这种方法，我马上就会有一个警铃响起。因为这个世间哪有谁的问题是这么标准化的，只要有三个步骤就能解决。大家的问题都很不一样，所有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所以最终的答案也只能自己去找。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谢谢温老师，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再采访您，给予我们的听众更多好的内容。谢谢。
好，谢谢杰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跟杰森聊聊冥想，聊聊正念。